才按时到这个孔子的庙堂那里来学习一些的礼制礼仪。于低回久之，那个低回者就是说在那里徘徊，好像啊有一种肃然起敬的心理，也就想象到孔子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德泽能够沐浴到后代的这些学子们的身上。那么当时司马迁他也很受感动，他在那里徘徊，在那里留恋，而舍不得走开，不能去云，舍不得走开。所以一个人他的生前的行为如果在社会上有了良好的影响，产生了伟大的反应的话呢，他这种恩泽啊可以长远的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如果有人到山东曲阜县去的话，那个地方的人就是要比别的地方还要讲礼貌，还要和气。那么大家都是啊规规矩矩，每个人都以孔子的这个生长地为荣。你如果问他你是哪里人，他都很骄傲地说我跟孔子是同乡。讲这句话就表示一般人呢对在心目中对孔子是如何的崇敬，都以自己作为孔子的同乡而感觉到很光荣很骄傲。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罪大恶极，连他的子子孙孙都很以为很羞耻，都不会说出来跟他的祖宗是有怎样的关系。这样子也可以给我们一个警惕，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勉励。所以到过山东曲阜的那些人呢，他们就感觉到曲阜那个地方的风俗民情还是非常的淳厚，还是孔子所遗留下来的道德规范约束了他们。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到这个影响是多么的深远。所以司马迁到过曲阜，看到孔子的庙堂，看到他这个庙堂里面的居服礼器，以及学生那种用功学习礼仪的情形，他就舍不得离开，他就在那里徘徊久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那么在他想起来，从古到今不知道有多少的君王，有多少的贤人，在历史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些人太多太多了。可是这一般的人当时这荣在他们的生前虽然是很荣耀，那些做皇帝的人虽然是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可是死了以后一切都完了，他们死了以后也就与草木同朽，只是在生前耀武扬威而已。那么有一些的贤者虽然在当时也是很威风啊，也是好像很了不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会被人们遗忘的。可是孔子不同，孔子是一个布衣，所谓布衣就是一个平民，他生前并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势，也没有钱财，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而已。可是呢传十余世，到现在传了十几代，这个十几代是讲在汉朝的时候，在韩朝的时候从孔子算起已经传了十几代了，那到我们现在为止已经到了七十几代，孔子已经传到七十几代啊。在那个时候虽然是传了十几代呀，学者都以他为宗师的，学者宗之，一般读书人都以他为宗师，以他为领袖啊。现在我们每个读书人都可以称为是孔子的学生，因为他是至圣先师， 只要是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都可以认孔子为老师。自天子王侯，从天子以下到诸侯，到这些王公大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凡是中国读书人，所有研究六经的，这个六艺就是六经，只要是研究六经的人，都会要按照孔子他所写的文字来做标准，他所讲的话为标准。折中于夫子，这个折中就是说以他为标准的意思，这个中字就是无过无不及，以孔子的话来作为标准，这个叫做折中。那我们现在要读诗书易礼乐春秋，都要以孔子三定的为本，以孔子的著作为主，可谓至圣矣。所以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那么孔子可以说他是一个至圣，他是圣人之中的圣人，这个至字就是至高无上。圣人之中还要分很多等，那孔子就是圣人中的最高的一等的人，这个叫做至圣。那由此也可以想见到，我们中国出来这么一个伟大的圣人，伟大的学者，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
今天我们选陶渊明的一篇《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他自己取的别号，那么这一篇传记就等于是陶渊明的自传。虽然这篇的自传字数不多，可是非常清楚的、明白的把他的个性表现出来，让我们可以了解到陶渊明是怎样的一个人。陶渊明他是晋朝的一位文学家，他的诗同文章充满了一种自然的乐趣，也偏重在山水田园的描写，所以我们都称他为田园诗人。尤其他的诗都是尽量的描写这个田园的风光、自然的景色，也就表现出陶渊明他是一个非常恬淡寡欲而又不重名利的这么一位非常高雅的人士。所以从他的这篇传记里头，我们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现在先把这篇念一遍。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一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娴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则尽，其在必醉，既醉而返，曾不令情去留，还赌萧然，不避风日，树何穿节。这个短字实际上它是要读树字，那个左边是一个一字边，右边是一个豆字，但是常常有人把它看错了，看成短字了。在这本书上也是印成了一个短字，应该是树。树何穿节， 单瓢履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是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乾隆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之若人之仇乎？贤商赋诗，以乐其志。吾怀世之名于，各天世之名于。那么这篇文章是属于传记体的文章。那么我们从这两小段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出来，陶渊明是一个清静恬淡，以诗酒为乐，逍遥自在而又安贫乐道的一位隐士，一位高人。他虽然这篇文章很短，但是能够很生动的、很真实的把他的这个人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读到他的这篇文章，觉得他的文字很简洁，那么他的为人又那样清高，又那样的风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陶渊明他是一个非常真率而又个性呢很豁达，不拘小节，不慕荣利，在我们今天这个工业社会里面就很难得找到像他这么一位没有名利之心而淡泊自甘的人。所以读到他这篇《五柳先生传》，也会让我们对他的这种人呢有一种向往之心，有一种崇拜之情。现在我们讲这篇文章的内容啊。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第一句他就非常好像卖一个关子一样，他没有真正的说出来五柳先生是谁，先给读者一个哑谜，让我们猜一猜。实际上当然我们知道五柳先生是指他自己，但是他在文章里头就故弄玄虚，他说五柳先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字号，亦不详其姓字，连他的姓名字号也不知道，因为这篇题目是《五柳先生传》。那么光是讲五柳先生究竟是姓甚名谁呢，他就不需要说明了，他就给我们读者让好像有一份神秘感，他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但是宅边有五柳树，因为他的屋子旁边种的有五棵柳树，因以为号焉，因此就以这五棵柳树来作为他的名字，所以他就叫做五柳先生。因为这篇自传他不能够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故意用这种隐语，让我们读者也可以了解到他这个写这篇文章好像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写的，不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好像他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写，那我们读的人就觉得比较公正一点，客观一点。娴静少言，他说这位五柳先生的个性呢非常的安闲，这个闲字就是安闲，又非常的沉静，他就表现出他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大喜欢多言多语，很少说话，不慕荣利， 同时他也不羡慕一般人追求名利、贪好名利的那种心理，而他是不慕荣利，不羡慕这些荣华利禄，可是呢，他偏偏是喜欢读书，好读书，他读书的方式跟一般人不同，他所谓不求甚解，所谓不求甚解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谓啊，读史书啊，一个字一个字啊，非要把它弄清楚不可，追根究底的要把它弄清楚。可是陶渊明读书啊，他不求甚解，他并不是说要把这篇文章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他只是了解他的大意而已，只是看到他这篇文章的大概意思就好了，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的死死的去记，死死的去了解他。所以有人认为在我们历史上有两个最会读书的人，但是这两个人我们不能够去学他，因为他们有这样高的智慧，有这样高的天才，他们读书的方法跟我们一般人不同。那么一个就是三国时候的诸葛亮，诸葛亮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古代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可是他读书呢，他是淡观大略，他只是看这篇文章的大略的意思就好了。一个是陶渊明不求甚解，他也是不求对这本书、这课书、这篇文章有太多的了解，他也是只看他的大概意思而已。所以这两个人的读书，因为他们的智慧高、天才高啊，所以他可以这样。那我们普通一般人读书还是比较要深入一点，要实在一点，我们就不能够啊马马虎虎的像他那样淡观大略就可以了。有这种聪明才地可以做到，没有这种聪明才地，我们还是用笨一点的方法比较实在。所以陶渊明在他的这篇自传里面讲到他的读书的方法，好读书不求甚解，虽然他喜欢读书，但是他只求通达大意而已。没有会意，这个会意者就是他在这篇文章里头有所领会的时候，当到他读了一篇文章有所领会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他有了心得，便欣然忘食，他就很高兴，甚至于忘记了吃饭。那这就说明他读书读到很了解了，很有心得了，那他就非常高兴了。等于我们一般人在学校里头做功课，当到我们对这个题目懂了之后啊，想得很久，想不通，想通了之后，我们就会心里头觉得很高兴。那么陶渊明读书也是一样，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当他读的有领会的时候呢，有心得的时候，他很高兴的忘记了吃饭。性嗜酒，同时他又很喜欢喝酒，在古代一般的文人几乎都是喜欢喝酒的，那些大文豪大诗人几乎都喜欢喝酒，那么陶渊明也不例外。虽然他喜欢喝酒啊，可是家贫不能常得，因为他家里穷，不能够常常有酒喝。因为陶渊明他没有做官呢，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完全靠这个耕田呢、种菜呀自食其力了，那当然这个家庭环境不一定很好，也就不能够每餐都有酒喝。亲舅知其如此，亲舅就是包括他的亲戚朋友，这个舅就是朋友， 他的亲戚朋友知道他有这个嗜好，知其如此，这个此字就代表他的喝酒。大家知道他喜欢喝酒呢，或自酒而招之，那么就有些亲戚朋友，假如家里头有酒有菜的时候呢，就请他来喝了，或自酒而招之。这个自字就是设备，别人家里设备的酒菜请他来喝。那么有，只要是有人请他喝酒的话呢，造饮则尽，这个造字就是到去，他到了人家家里去啊，只要有人请他，有请必到，因为他喜欢喝酒啊，所以一去到别人家里喝酒的时候，一定要喝得很痛快。所谓折尽的，就是常常把朋友准备的酒把它喝光，人家准备多少 他就喝多少，那也就表示他喝得很痛快，喝得很尽兴。其在逼醉，同时一定要到喝醉的为止。这个其字就是物其，就是必须，必须要喝醉的为止。那也就可以想见到陶渊明这个人的个性呢，非常的真率，不像我们一般人做客啊，有的时候很客气啊，很拘束啊，他没有，他都是非常的豪爽，只要你请我，我一定到，我要喝酒一定要喝得很痛快，要把酒喝光啊。那么喝醉了以后呢，他马上就回家，既醉而返，一喝醉的他就回来，也不啰嗦，也不会在人家家里多耽搁。臣不吝请去留，那么这个吝字就是当吝啬的意思了。所谓吝请者，就是他不贪，他不贪图在别人家里多待一会儿，或者是多吃一点东西，他没有，他没有一点什么留恋呢，拖拖拉拉的带到人家家里不走，他只要是喝醉了马上就回去，很干脆，他在这个去留之间没有很多的啰嗦。这个吝请者就是当贪恋的意思，他没有贪恋到在别人家里多待一会儿。那么这也就表现出陶渊明那种爽直的个性，没有扭扭捏捏，没有矫揉做作。环堵萧然，不避风日。这个环堵萧然是形容他所住的地方非常的简陋，环堵这个堵是墙，他住的是一间小的房子，萧然在他屋子的四周，这个环堵就是在他房屋的四周，房屋的四边的墙壁都是空空的，里面没有东西，萧然就是空空的，等于我们现在所谓家徒四壁，形容那个家里很穷，连这个屋子里面的摆设都没有，就只是空空的一间屋子，这个叫做萧然。因为陶渊明他的环境并不是很富裕啊，所以他这个房子就很简陋，不避风日，甚至于连这个风雨阳光都遮蔽不了。有时候刮风下雨的时候，他屋子里面也许就会飘进风雨来，太阳晒到屋子的时候也会遮不住，这个就所谓不避风日啊。树和穿结，这个树字就是用那个粗布的毛巾来做的衣服，也是形容他的穿的这个衣服啊非常的不好，就是一个一片很粗的布把它把身子围起来，这样子简陋的服装，这个叫做树和，这个和就是粗布的衣服，这个树字就是那种那个麻的毛巾之类的，那个很稀稀的那个布做的，甚至于连这种粗的布的衣服还上面还打了一些的补丁， 所谓穿结，那个衣服破了把它补上去，一块一块的补丁，叫做穿结。那我们也就想见到这个陶渊明家里一定是非常的穷困，衣服也是穿得破破烂烂，房子又是住得那么简陋，单瓢女空，甚至于有时候啊吃饭都还没有着落。单瓢，这个单是装饭的碗，从前用那个珠子把它锯开了以后做成一个一个的饭碗，叫做单。这个瓢就是装水的瓢。那么这个单瓢两个字是从《论语》里面来的，一单食一瓢饮，是讲孔子的学生颜渊也是很穷，穷在家里只有一碗饭，连菜都没有，只有一杯水，连汤都没有。所以现在陶渊明这个单瓢，就是说他吃的东西，吃的饭喝的汤都还常常缺乏，女空常常都是空的，饭碗里面没有饭，汤碗里面没有汤，所以单瓢女空。那如果遇到别人过这种生活的话，一定是非常的忧愁，一定是非常不开心了，是吧？这样的穷苦的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呢？但是陶渊明呢，晏如也，他还是非常的安然自得。这个晏字就是心安理得的意思，还是很安乐，还是很觉得自己呀、很自在，并没有因为他的穷苦生活而显得愁眉苦脸。那也就表示他毫不在意，晏如也还是很自在，很舒服。常著文章自娱，有时候他常常写一些的文章来消遣，所谓自娱的就是自己找乐子，他没有其他的娱乐，他的娱乐就是看看书，写写文章，做做诗而已。以乐其志，他写文章自娱啊，颇适己志。那颇适己志就是说能够表示他自己的志向，他在文章里面把他的心志表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的文章都是自己心里面的声音，我心里面怎么想，我文章怎么写。所以看一个人的文章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文如其人，文章就是跟那个人一样。那陶渊明的个性，他的嗜好，他的心智也从他的文章里面表现出来。忘怀得失以此自重，那这个忘怀得失就是说他对于得意的事情或者是不得意的事情完全不放在心上。这个忘怀者就是忘记，没有放在心里。我们普通一般人高兴的事情免不了手舞足蹈，不高兴的事情免不了心里面一直挂着，一直想不开。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对于这个一个人的遭遇的好坏就会挂在心里面。但是陶渊明这个人他非常的豁达，非常的开朗，他的得与失通通不放在心上，好像是无所谓的样子。以此自终，那么这位伍柳先生他就是这样的过他的一辈子，这个自终者就是过他的一生。他只是希望啊，像他这种生活过一生就够了，也没有想到去大富大贵，也没有想到去求名求利。那么伍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战略，
这个战略就是写这种自传的文章，传记体的文章，在后面要加一番的评语，是由这个作者写的一段评语，就叫做战略。这是写传记体的一个例子。前面的那个两段是讲吴柳先生的生平，后面的这一段是讲到对这个吴柳先生的评论，战略。那么评论这么一个人呢，这个作者就发表了他的意见。实际上这个作者就是他本人，可是在文章里头他是以第三者的立场来写的，所以后面他又加一段评语。乾楼有言，乾楼是古代的一位隐士，是春秋时候的一位隐士，也是他家里很穷，但是他的志向很高洁，他并不去向别人摇尾乞怜，不向人家讨好卖乖，他穷，他穷得很有骨气。所以一般人也并不因为乾楼很穷就看不起他，相反的对他非常的尊敬。那么乾楼他有一句话，他说过，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说一个人呢，做人应该要做到不戚戚于贫贱，自己如果是处在贫贱的环境里头也不忧愁，这个戚戚就是忧愁的样子，哪怕自己再穷，我们不要因为穷而失去了我们人生的乐趣。同样的，不汲汲于富贵，这个汲汲两个字就是很追求的很急迫，叫做汲汲。我们也不需要很急迫的去追求富贵，贫贱富贵好像我们把它归之于天，归之于命，也不要去强求它，也不要刻意的去躲避它。那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遭遇能够顺其自然，所以贫贱我们不要忧，富贵我们也不需要努力的去追求它。那么这种人就是很恬淡，很豁达。现在我们一般人都是急功好利，都是追求名利啊，太过分了，所以往往就会做出许多损人利己的事，伤天害理的事，违法乱纪的事都做出来了。所以陶渊明他引用乾楼的这两句话，也就代表吴柳先生的人就是像这两句话一样，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之若人之愁乎，这两句话刚好就是像吴柳先生这一类的人说的吧。之若人，若人就是这个人，也就是代表吴柳先生。其言之若人之愁乎，乾楼的这两句话刚好是像吴柳先生这种人是替他说的。换句话说，吴柳先生就是像乾楼说的这两句话一样，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贤商赋诗以乐其志，贤商这个商是酒杯。吴柳先生他的一天的消遣，一天的娱乐就是喝酒作诗，一边喝酒一边作诗，叫做贤商赋诗。以乐其志，使他自己的心智享受到愉快，使他自己觉得很快乐。那么虽然他很贫贱，虽然他很穷苦，甚至于连饭都没得吃，他也毫不在意，有酒就喝， 自己家里没有酒，别人请他，他也很乐意去。那么像他这样的人，无怀氏之名于各天氏之名于，无怀氏跟各天氏都是上古时代的两个帝王。据说这两个帝王的时候，人民都非常的安乐，人民都过得非常好。所以那么五柳先生他这种的人生，等于是在无怀氏同各天氏之下的人民一样，那样的无所需求，那样的自由自在，那样的与人无争。所以这篇的五柳先生，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位陶渊明先生他的可爱的地方，他的那样的真率，那样的不以贫贱为忧的这种人生观，值得我们羡慕。我们就要看到陶渊明的第二篇文章《桃花源记》。那我们了解到陶渊明的为人，了解到他的个性，再来读他这篇《桃花源记》，就认为他写这篇文章是从他的那种个性里头表现出来的，由他的人生观里头表现出来的一篇虚构的文字。现在我们常常心目中认为某一个地方最理想，某一个地方是我希望终老的地方，那我们常常就称那个地方做世外桃源。因为今天的世界那样的纷乱，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就很希望找到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我们到那里安身立命，到那里过我们的一生。那我们就会讲到，到哪里去找世外桃源呢？那么这个世外桃源就从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记》里面引申过来的。现在我们就看看他的所谓世外桃源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为什么会使一般人要向往这个地方。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吉霞，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物色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熟，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坐，男女衣着细如外人，黄花垂髫，便怡然自若，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俱答之，便邀还家。这个邀字读邀。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处焉，遂与外人间隔。这个间字读间。问今是何事，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亦为纪言所闻，皆叹惋。愚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处酒食，平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这里的语字要读欲，当动词。此中人欲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传，便服相路，处处自知。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形象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不果，行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篇文章也算是一篇杂技队的文章。那么《桃花源》是作者他虚构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并没有桃花源，只是他的想象而已。他自己想象之中有这么一块人间的落土，有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和平安详的一个所在。当然实际上并没有桃花源，但是作者他身在晋朝的末年，而当时晋朝又是一个危危欲坠的一个国家，已经是将要亡国的一个朝代。陶渊明生长在那一个朝代，处在那样一个乱世之中，同时他的个性又是那样恬淡，与人无争，所以他不得不在这个现实之外呀，虚构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作为他这个精神的安慰，作为他逃避现实的一种心理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陶渊明他的时代背景，他为什么会写出《桃花源记》这篇文章来呢？这也是由当时的时代造成的，由当时的环境造成的。好像我们现在在乱世之中，也是想找一块安静和平的地方来安居。所以陶渊明他当时的心理也是跟我们现在的心理一样，他要找一个安全港，所以在他的想构，在他的想象之中就虚构了这么一个所在。昨天我们讲到大同世界，那是孔子的一个理想世界，孔子的理想世界也是希望我们人类走到大同社会的这个境界。现在陶渊明的理想世界就是像他《桃花源》里面所描写的这个情形，大家和睦相处，大家和平无争，这是一个多么安详一个和好的一个社会呢？所以我们看他这个这段文字的描写啊，晋太元中，太元是东晋孝武帝的年号。在这个太元年间，有一个武陵人，武陵就在现在湖南的常德县，从前叫做武陵。有一个武陵人，他以捕鱼来为业，他的职业就是靠打鱼。那么有一天，这个渔人他去打鱼的时候，缘溪行，他就摇到船呢，顺到一条小溪滑下去，跟到这条水一直的滑下去。 忘路之远近，那么走啊走啊，他就忘记了到底走了多远，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富丰桃花林，忽然他走到了一片都是桃花的树林，以前他没有来过的，突然之间来到了这个地方，看到一片都是桃花，夹岸数百步，这个夹岸就是两岸，在这个溪水的两边，几百步的范围之内，通通是一片桃花，中无杂树，除了桃花之外没有其他的树，这个杂字就是别的树，那也就说明这片的桃花源桃花林没有别的树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么地上许多的青草看起来很新鲜很美丽，所谓芳草就是那个草发出来的一股草香，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再衬托了一大片的红色的桃花，那我们闭着眼睛一想，这片的彩色是多么的美丽，红的桃花，绿的草地，落英缤纷，同时那个桃花的花瓣落在地上很多，一片一片的花瓣落在草地上，红的绿的相映成趣，